好，欢迎来到我们人在人间播客的007集。我们今天录制的这个地方也有点特别，是在南三环还是南四环？这里是
南三环。
然后其实今天是一个工作日，但其实我今天访谈这位嘉宾他不用上班，为什么呀？
给自己放了一个大假。
放了一个大假。而且你之前辞职的那个公司其实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公司，如果按互联网在整个中国的这个排名来算的话，其实可以算前三或前二的一个公司，对吧？
对，对的。
相当于你辞掉了一份收入或者说平台都非常好的公司。你之前在那上班了多长时间？
我应该是连续工作了8年，但是如果说加入这家公司的话，其实是3年左右的时间。
哎，不，应该不止3年吧？我记得就是我们不考虑它合并什么的那些，其实整体来算，就是你所在的这个子公司和它的母公司来算，其实算就接近7、8年。
一共是8年的时间，整整8年。
整整八年的时间，在这个时间节点选择了辞职，是为什么呀？
嗯，我觉得可能跟在这家公司的时间并没有太大的关系，可能是跟我自己的年龄有一定的关系。我本来就是想说，每个人可能都有一份什么我自己的愿望清单。
嗯，
我当时是想说，35岁的时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尴尬的年纪，可能很多招聘信息上都会写35岁拒收。对，
嗯，
然后本来也纠结了很久，想说在这个年纪去辞职的话，风险相对来说非常非常的大。但是因为可能就是到了一个瓶颈期，或者是说对自己的愿望还有很多没有满足的时候，就想去做一件惊世骇俗，或者是说对自己来说是一个足以打破自己舒适区的这样的一个决定，所以就去辞职。
你当时提出要辞职的时候，你的同事或者你的朋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呀？
其实很多人可能就是没有到这个年纪或者没有经历这件事情的人，他们会有一些不理解。就比如说很多合作团队的同学就会讲说，哎，你为什么要去辞职呢？你现在的工作就是你自己也相对来说很有把握，然后你跟你的团队合作的时间也很久，leader 对你也相对来说比较认可。
你 leader 会同意让你走啊？你的领导？
因为我们合作的相对时间比较久，他也可能会体会到，就是因为我们合作可能在一个团队有5年左右的时间吧，然后合作的话就相当于说一直都有合作，那他也是比我早到公司一段时间，那我们认识大概就是8年了嘛，然后他可能相对也会稍微的理解一下，就是在
了解你的近况，
对，也会理解说为什么会去做这样的决定，毕竟在一个氛围内待了时间太久了，可能自己也会觉得有天花板，或者是说是一种内耗的状态，但是都会有风险嘛，那他作为朋友可能会觉得不想说你去离职或者怎样，但作为 leader 来讲的话，他也觉得可能可以去尝试新的东西，所以就
签字放手了。
对，因为我们也聊了好多次嘛，我是从4月初就开始聊这件事情，对，我们聊了大概可能有3到4次左右。
那倒是第一次有萌生这个想法，不能说萌生想法，跟你的 leader 开始沟通这个想法，到最后面签字放，你办完所有的手续大概花了多长时间？
其实还是有点情节在，本来其实我是觉得5月左右就可以的，但为了说可以就是整整8年的这个时间嘛，最后我们就选择到6月20号，
不是跟你入职的时间刚好对接上，
正好是整整8年。
真的像我们在电视剧里面看的那样，就是说离职的那天签完字，交还了工牌，然后抱一个纸箱从公司大门走出，真的是这样子吗？像电视剧里面吗？
我觉得电视剧都是有加工的嘛。其实你看那个每一部电视剧里女主拿着一个箱子就可以走，我觉得这种特别不现实。
你是拿什么走？
我是拿了一个纸箱，2个编织袋。
有同事帮你搬东西？
对，我的同事帮我把东西拿下来的。但是这个东西也不是说离职那一天你就把它拿走，
陆陆续续
是陆陆续续的。 我是收拾了大概很久吧，收拾了可能有小一个月的时间，
嗯，
然后把它全部拿走是在离职的前一天。
嗯嗯，哎，就真的那个从公司出来那一天，就我是说办完所有的手续真的走的那一天，
嗯，
那个走出公司大门的时候那是大概几点钟？
下午快五点左右。
你站在公司的门口那个时候的心情是什么样子？
我那阵儿的心情我觉得特别奇怪，我觉得是释然，就是特别轻松，就觉得其实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哎，我好像终于离开这儿了。但其实你要说回想起来的时候后不后悔，可能会后悔，但是就那一刻的时候就是我就觉得释然。
嗯
嗯，
那个办完离职之后第二天在自己的家里，那天上是不用去上班的，那天都干嘛了？
哦，因为我在装修我的房子，其实我相对来说那一段时间就比较忙，就我好像是有特意回来看一下，其实他已经弄完了嘛，就屋里都已经弄完了，
就可以入住了。其实
可以放一段时间，但是。你要说住的话他也能住，但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想回来看一下，我就回来了。
需要一个安全感。
对，觉得虽然没有工作但还有一个落脚的地方。
哎，你看那个时候其实很微妙哈，就是你虽然房子那时候已经装修好了还没有入住，我猜想那个情景是你过来看这个房子，房子那时候应该是相对是它是一个还没有入住的状态，相对空旷，你自己一个人站在那个房子里面，然后想着 OK 这个房子是买下来了，但是房贷还要还。
我当时没有想房贷，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开始想说，哦，我每个月会有什么样的支出。
对，房贷要还，对不对？
对，
那个月其实是没有工资进账的，全靠银行卡里面已有的之前工作的那个积累下来的那个余额。那一瞬间有没有产生过这种就突然间从轨道里面被抛离出来的感觉？还是说银行卡的余额已经多到不用担心这个事情了？
不至于银行卡的余额多到不用担心这件事情，但是也没有说就是被轨道抛出来了，其实是自己的选择。我觉得不是我被抛弃了，因为毕竟还是有这种感觉在，就是我觉得我的能力和我对这份工作的熟悉足以支撑我继续往前走，可能不是说再上一个台阶，但维持现状是没有问题的，但我就觉得我想从那里离开，就是自己的一种选择。到现在为止已经3个月左右的时间了，我依然
一个季度，
对，依然没有觉得说我急于的想去找一份新的工作，当然压力是有的，刚才也说就是房贷要还嘛，那每个月都有净支出嘛，
对，
但是我就是觉得
我看你朋友圈这3个月一直在各地玩耍，
对，
出现在世界各地旅游吃吃喝喝。对，大家可以猜想之前那份工作是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我觉得不能说是工作厉害吧，因为是每个人都要自己的付出才能有自己的回报。
是的是的是的。
平台在这里，但是你想要拿到你想要的东西，那你就要付出自己的努力。那如果说你的努力不足以匹配这个工作或者匹配这份收入的话，那一定会是
被
淘
汰
的。
对，
只有你自己说付出了相对的努力，然后你也很想说得到你想要的东西的时候，你才能得到嘛。我是对你刚才问我的那个问题嘛，就是接着干嘛了，接着我就出去玩了，因为我是想说连续8年的工作，其实不是连续8年，是9年半，我前一份工作和这一份工作是无缝对接。那我当时就想了，我说
因为9年前不可能那么奢侈的说我辞职了然后休息一个月再去找下份工作，在七八年前讲这个事情太奢侈了，
对，
现在也很奢侈。
对，虽然奢侈，但
尤其是结合这几年的这个时间节点，很多人会说大环境不好，
对，
不要轻易的辞职，不要轻易的跳槽，
对，
不要轻易的做一些风险过大的投资什么的，但你恰恰是在这个大环境不好的情况下，
对，
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就是当时就觉得想有一个生活没有什么波澜的时候，你就想去做一个大的决定，
作呗，
对。 可以这么说，其实就是生活你没有太大的波澜，然后就总觉得太过于无意义了，那你就想做一件事情可能让它起一点水花。当然这个决定我当时也在想，无非是两种嘛，一种是找到一份更适合自己的，自己觉得更有满足感的工作，然后状态越来越好，也有可能是找不到相应的合适的工作，勉强维持现在的生活，那无非是这两种结果，我觉得这两种结果我都能接受，所以我就去敢做这个决定，但不也没有考虑什么大环境或者怎样，当然也知道现在大环境不是特别好，而且年纪很尴尬，但是就想说人生嘛，总要有奢侈的时候，那你已经付出了9年半左右的时间去打拼了，那你想奢侈一下也是还可以接受的嘛，
放3个月的假做一个中场的休息，
才
能更好的去打好下半场。
我是给自己每年，我当时计划给自己每年放1-1.5个月的假，我是觉得这样的话也利于自己的一些心理调节，当时工作的时候后半段时间大概可能这种状态持续了快2年左右的时间，就是状态不是特别好，就会很焦躁，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焦躁，不是说这个工作特别难或者这个工作让你就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只是说不知道为什么就得不到自我的一个认同和认可，所以就觉得特别焦躁。
其实这个工作它可以给你提供一个相对可观的数字上的收入，
对，
但是在价值认同的层面，因为我记得我大概在1年前有一次跟你喝咖啡的时候，那时候其实就在聊这个，你当时有这个辞职打算这个事情，我印象特别深刻，我们就不说具体在哪里了哈，就是你们公司所在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互联网非常密集的一个区域，当时呢本来我们一开始我去那附近开会，当时先开始说要约中午饭，后来给我说哎太忙了中午饭约不上，我们改约晚饭吧，我说好没问题，然后紧接着哎晚饭太忙了还在开会没开完，改约那个喝咖啡星巴克，
对，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们就坐在那几个摩天大楼之间的一小片那个户外的那个地方在喝着咖啡的时候，就1年前的时间就在听你说有这个要辞职打算，是因为那个时候工作过分的占据了你生活的全部，就是每天无穷无尽的这个会议，
对，我印象，我这件事情我印象还比较深刻，因为我是一直都有临时的会议插进来，然后大概那天的会是开到了晚上7点钟之后吧，其实开到7点钟之后不是一个太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事情，但是是因为那天就觉得很多是临时进来的，所以就觉得哎呀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不确定或者说变化的事情在，所以就那天就跟你聊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说好多事情好像是没有计划的，那我就想去做一件有计划的事儿，
就是你在这个里面你其实感觉你在工作中或者在自己上很多东西不受控，
对，
就是你在被不同的部门不同的团队需要，
是这种状态在。
为什么你们会那么多会议啊？
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这个平台或者是这家公司的一种风格吧。这个不是说一个人或者是一个团队能去，
它是一个公司整个的文化决定的，是这样子吗？
对，应该是，也许不是这一家公司的这样一个文化，
整个行业就是这样，
可能是整个行业都是这样的一个问题。当时其实我也有一些不满嘛，我也有开过玩笑，我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会？然后我还拿了一个段子发了一下，说是因为觉得没有能力的人
就觉得开会的时候以为自己在做事情，
坐在会议室里会觉得自己是在做事情，当然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一些合作的团队或者合作的同事真正在做事情的人的一些不尊重，但是我当时就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调侃一下这件事情，因为我觉得会议是这样的，在我很早以前啊就有这样一个想法，做决定的会议可能不要超过5个人，做事情的会议可能不要超过10个人，那你想一窝3-40人 在开一个会，然后开这个会的时候，不同部门、不同工种，有一些就像我们嘛，出去采访可能会说，做一些功课，他们不做功课，
很多人不做功课就来了，
对，就来了，然后不知道你是做什么的，也不知道我自己要做什么，那这样的会我就觉得浪费生命，其实当时是有这种想法，就一群人介绍自己，然后介绍的呢，
介绍一下情况，
对，介绍一下自己是谁，介绍自己在什么团队，然后呢
发表一下想法观点，
对，
然后也没有讨论出来一个具体的可执行的东西，
对，没有结果，
嗯，
就是这种没有结果的会开多了，就会让人觉得，就是那种状态不是说特别好说，就越来越烦躁，觉得，事情本应该是照着一个合理的方向去进行，然后相关的团队相互之间去协同，那你作为一个上面的一个决策层，你可能说你给定一个方向，OK， 你希望大家给你一些新鲜的想法或者是一些出其不意的东西，可以大家去每个团队去讨论或者是自己去想，那你决策层的时候拿到这个案子你可以拍下来就好了，但是如果说动不动就说我们四五十人来一个脑爆，或者是来一个什么
创意会，
我就不说那个，对，那个创意，其实我觉得很多时候是没结果，
而且你会开很久，平均下来每个人发言的时间其实也很少，
对，思考的时间
也
很少，
他也没办法形成一个有意义上的讨论，
对，
对不对，
而且根本就不会有结论，
是
因为我觉得结论就是少部分人去当时拿到了大家的想法，或者是拿到了一些案子之后去考虑说 OK， 哎，这个是可以的，所以就是这种会开多了的时候，就会出现刚才说的那种情况，就莫名的烦躁。
你们那时候加班多吗？因为大概在一两年前，996这个提法还不是那么流行，只是极少数人在提，它不像后来就是进入大家普遍关注的一个话题。
对，这是我当时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件事情。怎么说呢？我觉得996也好，007也好，只要你有工作在，你应该去投入，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说去做一个硬性指标，OK， 我9点钟来了，吃个早饭，
泡个咖啡，
不做事情，到了6点钟，我下午6点钟我约你开个会，然后开到8点，OK， 回去收拾自己东西，9点钟打个车，996意义何在？就当时有
很多人真的就是在划水，对不对？混水摸鱼。
我不是说很多人去划水，是说如果你有这样的硬性规定，那我大可以把一天8个小时或者是6个小时我能做完的事情，拆分成9个小时来做，真的能提高效率吗？其实这是我一直的一个疑问。如果说你真的是忙到了996，那无可厚非。007的事情我也干过，我干过那种就是。大家都在休息，然后我们这个说的可能太具体了，那可能我是一个假期，整个的3天，我大概可能只睡了不到8个小时，一直在加班，但我没有在办公室，
在家里其实也是工作的状态，
我在家里也一直是
工作的状态，或者在出差酒店也是工作的状态，
对，那你拿一个手机就能解决的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在那儿说
开会，
或者说你996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所有人都会疲嘛，毕竟大家都是吃五谷杂粮的人，那你这种状态的话，没有生活，没有自己的兴趣，这样的话早晚都会疲惫，
你那个时候就是说，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抱怨过，就因为工作占据的这个绝对时长占的比例实在是太大了，
对，
你其实是没有什么自己个人的生活的，
对。
这块就是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就会给你自己造成很大的困扰。这个大概是你工作的第几年开始出现这种情况？
这个大概就是
大学毕业是07年嘛？
对。
工作到第几年开始出现这种，就是说工作跟个人生活产生了严重的这种碰撞冲突？
我记得应该是在过了30岁这个坎儿之后。因为前面的时候就觉得好有新鲜感，好想去拼，好想去证明自己，但是你 过了这个坎儿之后，就觉得证明自己的方式有很多种。
嗯
嗯、这个工作其实在能力范围内你也能做到。
嗯，
为什么要把时长拉得这么长？
嗯
嗯，然后还有就是不想去做一些无谓的执行，
低效率的执行，
对，
重复性的工作，
对，重复性的工作、
嗯、
低效率的执行，然后每件事情其实都是按照这一种方法论在做、
嗯、
那你为什么那个一定说占据你的时长，那其实告诉给你下面的同学、
嗯、
他依然也可以去做好、
嗯、
那为什么不能让他们去做，就是有一些事情就是开始觉得想的不是那么明白、
嗯、
可能也是那阵儿就是我记着我的 leader 也说过这样的话、
嗯、
可能是说自己那阵儿的格局还不够、
嗯、
或者是说你自己的能力不足以去匹配你想清楚这件事情，我当时就会有一点迷茫。那个时候其实状态不是特别好的一个状态、
嗯、
然后后来的话逐渐的是说不是说对工作产生怀疑，是对自己的生活产生怀疑的时候才会去抱怨这件事情。
嗯，
占据了太多的生活之后，你会觉得那工作是什么？这会的时候就会去质疑这件事情了，就会产生抱怨了。其实我当时对工作来讲的话，我觉得我的工作还是跟我的兴趣有很大相关性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就不会说对工作有过多的说我去说这个工作不好，或者是合作团队的人怎么样、
嗯、
或者是怎样，只是觉得说占据了这么大的生活的时候，那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是有这种想法的时候就会去想着说找一些人去倾听一下你的苦恼。我跟你讨论过这件事情，其实也跟其他的
我们对共同的大学同学讨论过这个问题。
对，跟他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记得他就说就是他说我的话，就是让我也反思了一下，就是觉得你得到的已经就是相对来讲的话，你得到的已经比别人多很多了。你没
有，因为你毕竟那个公司的那个平台，它的排名在那靠着，你的可见的肉眼可见的这个直观的这个数字也在那放着。
对，他说你在抱怨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你有没有考虑过，其实我们还有很多人在为了这件
达到这个水准而努力，付出的难度可能更大。
对，所以我那阵儿也在思考这件事情，我觉得可能抱怨的太多的话，好像这个我还是希望浑身充满正能量的一个人所以就也有去考虑说怎样才能逃离这种状态呢。
那能逃离吗？
我觉得
现在
已经逃离了。可能就是因为在一个环境待久了。大家都说婚姻都有七年之痒呢，何况一份工作坚持了八年，对吧。
哎，因为那个时候你看按三十岁出头来算，那个时候大概应该就是2014年左右。那个时候你在就是自己的这种工作的这种职场上啊，也开始成长成为一个比较核心骨干的这样的一个角色。但是你所处的这个公司，就是也不仅仅是这个公司本身了，我觉得这个行业本身所有的大公司其实它的生存的状态是很复杂的。因为当公司它大到一定程度之后，它为了维持它的这种公司的发展盈利，它的文化已然如此，个人在其中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摆脱，不说改变大环境啊，你就摆脱那种环境对你的大环境对你的那种约束和影响，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你就是非常在这个对于这个大公司而言，你就是非常小的一份子，在大公司混，在大公司里面过日子，
要么认同要么离开，就这两种办法。
会不会有特别难的部分？虽然说我知道它作为一个平台吸引力是非常大的，因为我身边很多朋友，就包括我们的同学里面，也有很多在这样的大互联网公司里面，所谓大厂里面上班的。这种大家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是有共性的。你自己觉得在这种大公司混最难的地方是什么？
我觉得做人比做事要难。
怎么说？
怎么说呢，我觉得就是做事情的话你就分做与不做嘛，好与不好嘛，对吧。毕竟会与不会这件事情你必须是会才能进来嘛，
具备了基本的能力。
那做，那我就想做好， 但是做好这件事情，这个好的判断就不一样了，是你认为的好，
别人不
一定觉得你好，用户认为的好，你的 leader 认为的好，还是你合作团队认为的好，还是你的更上层次的人认为的就是好，那这件事情就有难度了。那如果从我的角度来讲的话，我可能更希望的是我觉得好，用户觉得好，我跟我的合作团队觉得好，那其他人觉得的好并不是说在我觉得就是在我的那个认知里面，我觉得倒还好这件事情。但是呢，其实你要做到的是，你的合作团队认为好，你的是你 leader 的更上层次的人认为你好，那这件事情其实难度就比较大了，然后我觉得做事情更难的，做事情不难，就是做人比较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记得我经常说一句话，就是小需求靠人情，大需求就是靠可能说什么决策层的发话，那就是小的需求你怎么推都能靠个人情怎么推都能推得动，但是大的需求的话基本上的话就是一步不动，
从更高层面来那个什么
对
调度，
然后这样的话你就发现就是人情在事情里边掺杂的东西就相对来说会多一点，会复杂一点了。对，我为什么你做这件事情，那我还有其他团队在做这件事情，那其他团队的人可能做的这个需求排在你前面的原因就有很多种了，然后你觉得你做的这些事情很重要很好，但是可能别的团队的觉得这件事情不好，或者是更上层次的人觉得这件事情不好，那这件事情就没有必要做，那其实就是觉得会总有这样的事情出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其实你做事情的时候受到的掣肘会比较多嘛，因为毕竟大嘛，所以就会考虑说原来有很多做不到，那肯定就有很多做不好，然后这样的话你对自己的认同会有一点消磨，这是其一。其二就是在人情方面，这件事情就是主导了你下边这个事情做或者是做好或做不好，所以我觉得对于人情这件事情上面的处理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那个这种但凡这种大公司啊，在我的理解看来，虽然我自己没有在大公司上过班，我觉得这种大公司它本身都是组织，那但凡是组织其实就是藏污纳垢的，各种你在人身上看到的问题可能在一个大的组织里面就会被更加的放大，我因为我一直没有在互联网公司上过班，我从我身边这些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人来的道听途说也好，各种渠道获得这种资讯也好，给我的一个印象，是不是这种大到一定程度的公司很容易团队之间或者人与人之间很容易相互甩锅？
这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事情，总要有人来背锅。
怎么会出现这种生态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怎么出现的吧，这是一个
或者为什么出现，
这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事情，因为我还是一个相对来说就是对内容有情节然后自己相对来说比较固执的一个人，然后我是觉得接过锅来没什么问题，但可能大多数人第一件事情去处理这件事情不是想怎么去解决它，而是怎么说我不沾上这个锅，那对于大多数人的想法的话，我是觉得如果大多数人都是这个想法，那这就是一个必然会出现的事情。
你能不能给我一个具体的故事，就你可以不涉及你那个签保密协议的那个部分，就类似的例子，为什么会就这个过程中大家会怎么互相踢这个皮球，还是怎么样怎么来处理这种事情？据我所知，我那天和一朋友聊天，我说你们为什么互联网公司的人都要不停的写邮件呢？就一封邮件转发来转发去，就 to all 什么什么什么抄送所有人，他们这个事情的到底意义何在啊？
我要说一个远古一点的，这样会相对来说比较好。
好，没问题，你说。
就我刚进这家公司的时候，因为我前一份工作也是在互联网嘛， 当然那份工作跟这份工作有实质性的区别，那份工作可能更前端的一些运营，然后这份工作可能是、虽然是非常非常基础的一个运营，但决定了整家公司的这个整个的那个大的架构上面的东西嘛。最远古是我刚进公司的时候，我记着当时是对于人啊，比如说举个例子，宋茜，大家知道是、韩国出道的，然后中国人，在前端页面的展示上面，可能你说是国籍的问题，国籍和发展地区，这块就涉及到很多很多复杂的逻辑，你搜索它的时候是要叫它在发展地区韩国出现，还是让它在中国的这个地方出现，
这是一个相互交叉，
对，它是一个相互交叉，这个逻辑上面有很大的一个问题，那当时我记着我们处理的方式就是相对来说去把它模糊化，因为这个的话改动就会相对来说成本会小一点，我记得我们当时是把它就是用国籍和地区一个内容把它去模糊化了，然后我们用发展地区这样，因为你搜 Coco 李玟，你不可能去美国搜这个歌手吧？
对，中国台湾。
对，所以但是他国籍确实是美国嘛。那这个是一个这样的问题，然后我记得我们是收到了，当时是收到 CEO 的邮件，所以去这么处理的。
这么严重。
对，这么处理的其实是有反馈到他那边嘛，然后是这样去处理的这件事情，然后处理完这件事情的话，后续就是因为涉及的是我们一个部门及一些产品和技术团队，并没有涉及到更前端的一些运营同学，那他们这边就反过来又来质问我们，其实我当时就觉得，可以去解释嘛，但同一家公司的人，我觉得你可能会站在的角度是去了解问题，而不是质问，对吧？但是他们是一种就是非常就是感觉是你做错了一件事情，
挑衅的态度。
你做错了一件事情，然后引起了不必要的争端，是以这种一种态度来找的。然后当时我是想说，我可以去解释，然后我去跟他们解释，但好像并没有很大的作用，所以就出现了你说的为什么大家愿意写邮件，因为邮件是可以存底的一件东西，那你当时解释再多，可能说当面也好，是用咱们的交流工具也好，解释再多其实并没有太多的，就是怎么说，没有太大的效果，然后最后邮件起很大作用，OK， 是这样的，是上面的一个决定，那用一个这样的方式，那
保存证据，
对，这是一个保存证据，你刚才说的甩锅的一种方式，那我们可能就把这件事情 OK， 我把这个邮件摆在这儿了，不用解释了，这个是那个怎么说这种处理方式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你不可能去美国去找一个歌手，那他的国籍还是在这儿，那你把国籍和发展地区这件事情合并了，那这样的话你就用它的发展地区，用大家认知的最清楚的一个东西去代替原来的国籍这件事情的问题，然后在前端你就展示它的发展地区就好了，那问题就解决了，那解决了那你可以它回国发展的时候再把它发展地区再改成它回国的这个地区就可以了，那不涉及到国籍问题，那你也不要拿国籍这件问题再来质问我了，跟他解释这么多其实不那一封邮件的留底，所以大家就会考虑说为什么会有邮件这件事情，
这个邮件就是大家互相转发来转发去，最后面停止在哪个节点是由谁决定了算了，就到此为止了，这个事情谁说了算，
其实这个没有谁说了算，
到哪就自然而然就终结了呢？不了了之了呢？
要不然就是事情解决了，要不然就是事情有人
背锅了。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因为就怎么讲，就是邮件是以前的一种方式吧，现在可能邮件会相对来说还少了一些呢。现在喜欢用截图，
截图是甩在那个微信里面吗？还是怎么？
可能每一家互联网公司都有自己相应的使用的工具，
就是也是一个 IM 的那个工具，钉钉或者是微信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你们除了邮件多，还有一个事情让我印象深刻，就是 PPT 很多。这个
哇，
为什么？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这也是一直很
就是在我
的
在我的印象中，就是除了去学者发表演讲可以用到 PPT 之外，其他的场合为什么会需要那么多的 PPT？ 就是我感觉我身边每一个在互联网公司上班的人都在写 PPT。
嗯，对。你看我一直放假这么久，其实这段时间一直在外面，怎么说是休息也好，游荡也好，游玩也好，
嗯，
就有时候思维会没有那么有逻辑性，或者是说想的会那个比较跑偏，然后、对，现在说话也不知道自己说了点什么，但是对于 PPT 这件事情真的是太印象深刻了。几乎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会都需要 PPT，
嗯，
然后可能你用两段话能解决的事情要用 PPT， 你可能说做一段结案你需要 PPT，
嗯，
然后我不知道 PPT 到底是为了什么。
我一直怀疑到底有没有人在看 PPT 这个事情，或者说我看 PPT 时候我应该是在看什么。
对，我其实纠结两件事情，第一是我不知道 PPT 是什么，第二就是数据对于互联网公司的真正作用是什么。其实这两件事情也是我在工作的时候一直想不明白的。我说过我是一个就是比较固执的人，我对某件事情的执着就会体现在我跟大家去抱怨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也是体现在这种执着，因为我觉得很多事情可能就是非黑即白，一定要争论出一个对或错。
嗯，
然后后来发现这种事情其实我这种想法挺幼稚的，就比如说 PPT， 他就让你写 PPT，
嗯，
你拿个 Excel 就是不对。
嗯
嗯，那我当时就觉得那就写 PPT 了。后来就是因为对自己也很有质疑嘛，为什么一定是非黑即白，一定是对或错呢？学得聪明一点的时候就去写 PPT 了。
嗯，
但你说 PPT 真正的作用我也不知道。
嗯，
明明是同样一个 Excel，
嗯，
一样的数据摆在那儿，你非得要画个柱形图，
嗯，
是为了大家方便大家好。
哎，我其实真的我真的怀疑很多人不见得一定看得懂柱形图或者很复杂的那种
对
表格的那个东西。
但是我不知道为了什么，可能就是觉得这样会有视觉冲击力，或者是说就像。你知道我的兴趣爱好，可能就是你体操运动员上来的时候必须
亮相，
化个妆亮相，
表演的服装，
对，表现出对别人的尊重。
嗯，
我一直觉得可能就是这个作用吧，
就是因为所有人都在做这个事情，
对，
大家就得跟着做。
对，因为 PPT 这件事情，我觉得能用一句话说清楚的事情，我并不想用一张图去表现。
嗯，
但是可能一张图对于别人是有尊重，或者是让他更有视觉冲击力吧。
嗯，
大概是这个作用。
嗯，
我真的是很讨厌说一定要去做一个 PPT， 但是你没有办法，因为你不做 PPT 的话，好像在这个
互联网公司没办法生存下去。
对，在这个会议中对所有的合作者的不尊重，或者是说你为什么就人家会觉得你为什么要偷这个懒。
对
对，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作用。我一直都不太理解。
嗯，
就像我一直都不太理解互联网公司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概念。
嗯，
从我进来了之后，就什么云，
嗯，
大数据，
嗯，
千人千面 AI，
用户画像，
哎，对，
下沉，就很多这种大词。
对 IP 一定要有一个概念。
嗯，
或者是说一定要有一个术语。
嗯，
对对对，这
编就反正互联网他自己编了他一整套的那个语言出来。
对可能这样会显得我觉得是不是显得高大上一点，
显得牛逼。
对，因为我是咱们是学新闻的嘛。
嗯，
我觉得学新闻最重要的一点是我和用户的这个认知要对等。
对等，
对，
然后沟通，这个编码不能太复杂，
要对的。我一定要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不能用那种特别晦涩的词语让你不明白。
嗯，
让用户非常明白这件事情。
嗯，
那我可能会选择去这种方法去做一条标题或者是新闻。
嗯，
但是对于互联网人，他可能觉得我那个我用一个特别专业的术语，
嗯，来包装美化自己。
对，这样可能是更好，但其实就是有很多不对等。就比如说开会的时候就会出现，你这个事情这个要 highlight， 然后动不动就你的
highlight 就是就用那个颜色笔它画出来嘛，对吧？
对，
对吧？标上一个颜色笔涂一下叫 highlight，
对，
高光起来。
对，然后你这个就一定要夹杂一些英文，
嗯，
然后为了这些事情，
这个我觉得是跟公关公司学的。中英文混杂这个事情，
这个我有时候其实不是很理解，我不知道为了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嗯，
但是可能就是为了说，所有事情都要包装嘛，
嗯，
那你如果说你不去包装它的话，可能就真的会显得比较 low，
嗯
嗯，比如说数据，那你可能就觉得没什么，大家都能见到嘛，
嗯，
我也是一条数据，
嗯，
那大数据，
嗯
嗯。你看 韩国就不怎样，大韩民国就不一样嘛，
嗯，
有可能是这个概念，
啊，
是需要包装，对，
嗯，
但是我觉得包装的时候可能就会产生这种不对等，
嗯，
我要去了解这个名词，以前是 KPI， 现在是 OKR，
嗯，
那这些事情可能你就需要去花费一定的时间去了解，
嗯
嗯，但是了解这个的话可能就会让你在这个公司也好，在这个行业也好，会相对来说更适应一些，
嗯，
但是觉得去了解的这个的时间的话，就固执的认为有点浪费，
嗯，其实那个除了开会多，
嗯，
邮件多，
嗯，
PPT 很多之外，你们还有一个事情多，就是周报，
嗯，
为什么每周都要写周报？就和我看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反映，就是根本就没有什么事情写，
嗯，
就硬要编，硬要把这个东西就分，还要拆点来写，每个周日都在写这个周报，这个又也是为了存底嘛。
我觉得写周报不痛苦，
嗯，
写每周感想很痛苦。
每周感想是什么？读后感吗？
类似于
工作总结，
类似于，对，就我觉得想法是应该有的，
嗯，
但之所以被称为零点的就是灵感的东西，
嗯，
它不是那么多的，
嗯，
为什么它称为灵感？
它没办法这么规定每周
一写，对，它应该是一种就是凤毛麟角的那些东西，
对，迸发出来的，
对，它可能是一个契机迸发出来的东西，
嗯，
可能就是一句话迸发出来的东西，不是说你每周都能迸发出灵感来，
嗯，
然后逼着你去迸发这个灵感的时候，
嗯，
我觉得是很痛苦的。周报嘛，回复一周，回溯一周自己应该自己做了什么。
嗯，
你要说没得写，
嗯，
那我也确实觉得不应该，因为
这个周报都是你的领导看，是不是？
哦，应该是我的领导的领导看，我看我下边的，然后我的领导应该是有看我的，然后他在整理我们团队的，再到上面，
就逐层的向上的那个什么，那这个需要有往上，从这是个从下往上的反馈，
对，
从上往下有什么反馈？比如说我看了你的周报，然后给你回复吗，还是怎么样？
会有，嗯，但是这种反馈不会说是很，就是这种反馈不会说是次次都有，
嗯，偶尔，
嗯，因为我是会去看周报的嘛，
嗯，
那数据上的错误或者是一些东西的话，当然也有偷懒的时候，也有没有去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因为我们那个周报会出现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团队决定的嘛，我们团队的这个周报的话内容相当多，数据很。
嗯，
就是数据很多，然后每周都会有变化，
嗯，
因为我们是一个大的支持团队，
嗯，
那其实支持的其他业务团队支持的比较多，那我们的数据会相对来说比较复杂，
嗯，
我会去看，但是我也不能保证说我每一周都愿意花出这么大的时间去把它细致的全都看完，我觉得是有偷懒的情况在，我不知道他们，就是我不知道我更上层次的人他们会不会去看，嗯，反馈的话不会说是每次都有反馈，
嗯，
但是有时候会有一些反馈，
嗯，
但有一些反馈其实这个反馈也让你很摸不到头脑，
嗯
嗯，就比如说你要说是发现一个数据的错误，还是我觉得还是我们应该去反思的，
嗯，
为什么你会把数据做错，
嗯，
那如果说反馈的是嗯换一种格式，
嗯，
换一种形式，
嗯，
或者是说多写一些什么相关的内容，
嗯，
我就觉得这个就很奇怪了，因为周报的话，我为什么刚才说周报的话每周让你去写感想会很奇怪，你不觉得一个公司，
嗯，
它如果周周都有大的动作或大的事情发生，
嗯，
这家公司很可怕吗？
嗯，
只有说你
但进入常态的话它应该是一个有序的，
对，就是应该一个有序的行进。
嗯
嗯，你可能说你有时候迸发出一个灵感，或者说有时候你要去做一件大的事情，
嗯，
那这是正常的。
嗯，
但如果你周周都是这样的一种状态，那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问题。
嗯，
所以我就觉得让你说每周去写感想，我不太理解。
嗯
嗯，但每周去写周报的话，去追溯一下这周自己做了什么，我还是可以接受的。
嗯
嗯，
你看，在我的想象中，在我比较幼稚的想象中，我一直觉得互联网公司它应该代表了一种自由、平等、创新，它应该工作是相对做一些改变人类、改变世界的东西的。为什么我们周边可以看到这些互联网这种大公司，收入当然非常高，非常的诱人，奖金、期权什么的都很多，但实际上，我们刚才前面聊开会、写 PPT、写周报，你会感觉这个非常的臃肿。和效率其实没有我们想象那么高，人与人之间有时候人际关系也很复杂。
对，
为什么这种氛围，整体氛围是这种方向的？
嗯，其实这个我觉得我还没有到能谈为什么整个行业是这样一个氛围的。
嗯，
就我没有到那个层面，我估计我谈不了这件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就是整体来讲的话，互联网是在进行着一些你刚才说的改变了很多事情。
嗯，
我们可以看啊，虽然我不太喜欢那些固有名词，
嗯，
但是你看现在的 AI， 现在的 5G 确实是在改变人类的生活。
对，
包括我们用的线上支付，
嗯，
那已经是相当发达的了。
嗯，
我出去玩我也感觉得到，可能说以前什么亚洲四小龙也好，什么欧洲的先进国家也好，
嗯，
其实这个都是落后于我们的。
嗯，
那这个确实是在改变。
嗯，
但是有一些东西它可能就是几千年下来就是这样的一个文化，
嗯，
这样的一个情况在。那整个行业，你的行业其实除了你干的事情比别人可能更前卫一些，
嗯，
但你整个的管理体系可能并没有说
没有跟上。
也不是说，
就是说你的技术水平要远远高于你的管理水平的这个进步，对不对？是这么理解吗？
也有可能是说，既然这种管理可以适用到所有的行业，
嗯，
那为什么它不适用于互联网？
嗯，
那我们互联网为什么要在可以创造这么多新东西的时候，还要去改变一种管理模式呢？
嗯，
那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我有一套合适的东西放在这个行业可以，放在那个行业可以，那为什么在互联网就一定要标新立异呢？
嗯嗯，
我毕竟也没有影响我产出的东西。
嗯，那你目前已经休息了接近三个多月的时间，
嗯，
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
嗯，我还有一趟长途的旅行，然后回来之后的话，要考虑自己想做什么。
创业吗？
嗯，暂时没有想过创业。
嗯，
因为我觉得我可能还是怎么说，一是承担创业带来的风险的这个实力还没有。
嗯，
二是创业的话我没有想好我想做什么。
嗯，
就包括说离职了之后我都没有想好我做什么。
嗯
嗯，因为在一个环境，在一个行业，待的时间太久了，一家公司8年，一个行业9年半。
嗯，
所以我现在就是还没有看清自己想要做什么。
嗯，
这个是关键。
你还会跳去这种类似同等级别的这种大互联网公司，还是考虑去一个相对压力小一点的小公司那种上班呢？
不排，就是我两种可能都不排除，但是我可能对内容还有一点纠结，就是我是一个，就是怎么说，以前上学的时候那喜欢体育，那我不是真的是对这个东西就很执着。包括上学的时候，就我会不断的去想说写东西去发表，或者说去研究一个行业，就是
深入的一个你们互联网行业叫垂直领域，
垂直领域，或者研究一个垂直领域，
嗯，
我甚至去愿意去考了裁判，考了一级这种。所以就是我现在就是还是比较喜欢，怎么说，咱们看到这些内容。我还没有 真的还没有想好，就完全是一种没有太多计划的一种状态。
嗯，
我觉得想本来是想放假看清自己，然后结果呢，
心散，
心还是心比较大，还比较散。那我觉得就是嘛，有一些就是需要有些压力嘛。现在就是还没有给自己上压力这种事情。那人要是在没有压力的状态下的话，可能就受不了心嘛。
嗯，
等到有压力的时候，我觉得可能会去更认真的去考虑这件事儿。
嗯。
至少我给自己放假放到了下个月下旬嘛。
嗯，
那如果到了下个月下旬的时候，我觉得我会去考虑这件事情。
嗯
嗯，
好，今天时间差不多，非常感谢佳佳和我们分享他这个作为一个职场人的这个中场的休息。那我觉得可能在不久的将来，等你就是开始人生的一个新的阶段的时候，到时候可能会有很多新的想法、新的感想来我们这个播客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对不对？
好的呀
好，谢谢佳佳，谢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人在人间，拜拜
拜拜。